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每一次呢都给大家这个重新的提醒，般若理趣，那个理是理路，趣呢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事。那么理呢也代表着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理体，它是佛性。那么趣呢就代表着我们所表现的一切万有，所以叫做般若理趣啊。这一会里面要谈的是这个课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听人说般若菩提，般若菩提啊，般若是空性，我没有办法说不，佛陀还是把它说得很清楚啊，有理有趣。好，你从大般若经里头你了解到理趣的道理，那你再去看看哈，华严经啊，那过去这个杜顺和尚他把华严经分四个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啊，就理无碍啊，这个理法界目标是要达到理无碍，这个事的法界呢，那么这个他就要到事的无碍，然后理事合起来要无碍，事事呢都无碍，所以这个其实理事这两个范畴，我们称它叫事法界的，其实也就是这个刚所谈的理趣。所以你读经前后啊，不同的经之间你把它相对照看，你自然就会贯通，不是一部经一部经讲的各有一套，它不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以前我们悟性没那么啊，我们自己这个阅读的不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悟性没那么快那么高，那我们当时在读这个华严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杜顺和尚提出四法界哈，我们觉得是一个创举啊，理事这个是一个创举。那可是我们在看般若的时候，般若你就看到了它就是这么样子的活泼的东西。你看到在般若里头这十三个这个门啊，这三个修行的门、理趣的门，那么我们把它归纳这十三门里头，你看了这十三个都没有这个跨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都没有。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这个第八，是不是这个第七啊，就是这个入广大轮法性平等门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谈到说这个人这个地方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平等啊，这个广大平等，那么这里面呢，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呢这个能够这个修波罗蜜，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不起执着，不起分别，我们只要一旦起执着起浅染啊，那么有了种种的这个对立性的想法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陷入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嘛。那入广大轮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保持那个平才可以，那个持平的心才可以的。这个位养中哈，就是禅宗的位养中，就位山跟养山这师徒两个人，你知道禅宗是他要出坡要去耕作的，那出去耕作的时候，师徒两个人就对话啊，师徒两个人对话，这个养山就讲，他说师父你看这边高那边低，你有没有觉得？师父看你感受，你过来这边看看，我看是这边低那边高。他说师父你这样看看不准的，他说你师父自己就讲说你这样看是看不准的，他说要不然我们拿那个水瓶来量啊，水瓶呢、啊、来量，然后呢 这个魏山呢，他就跟仰山这个说要拿这个师父说要拿水瓶来量，仰山就讲说师父高高处平，低低处平，意思就是说高跟低这两个东西啊，是你的对待性的东西，高的地方要在高的地方平，低的地方要在低的地方平，这个道理你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吗？我们想想看，社经地位高的人要在社经地位高的人那个地方平，社经地位低的人在社经地位低的人家平，赚多钱的人在赚多钱的地方平，赚少钱的人在少钱的地方平，是不是要这样？他非平不行。所以问题是你陷入比较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所以你看啊，我们本来发明的成绩啊，考几分是为了小孩子可以用会用功读书的，结果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读书读成习惯了，执着在这个成绩的这个观念上头来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比较了，我比你高你比我低，我比你有钱你比我少钱，我比你发达你比我不发达。好了，只要你不发达的时候压抑的很多，你知道吗？只要自己觉得不顺心的时候，心情就变得很坏，他会把所有原来的爱心全部都毁掉。就像那个患忧郁症产后忧郁的这个妈妈，她不晓得她就在那个不平之中，那个不平常常都是拿着自己去跟这个跟别人跟社会去对照然后发生的，她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当仰山跟他的师父讲说高高处平，低低处平的时候，魏山非常的赞许，非常的赞许。你去看，本来就这样。我觉得不同的人，不同的社经地位，他们荣获这样不同，但每一个人他必须内心里头维持他的平衡，维持他的这个他的法喜，维持他的喜乐。那么入广大轮法性平等，你能宽广，内心里头能见佛性，也是靠这样子的方式来的。所以后来我们这个给各位谈到说，这个有一次，这个南泉跟赵州，南泉是赵州的老师啊。你看，我们都知道说，平常心是道这几个字呢，是赵州讲的，大家都说是赵州这么说，平常心是道。但其实不是平常心这几个字呢，是南泉告诉他的。因为他啊，赵州问他的师父说啊，这个什么叫做道，他跟他讲平常心就是道，就是高高处高啊，这个高处平，低低处平，那个平常心。如果我们一旦输掉了那平常心，那会变成什么呢？高高处苦，低低处苦，会不会？你去仔细看看。我这几天哈、啊、看了看，我觉得心里面有一点感触啊。我是看了电视里头，偶尔打开随便把它看了一下啊。这么大的企业的家族啊，这个父亲往生了以后，会有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多烦麻烦，其实很苦，你不觉得吗？真的很苦。他们平常是不是就真的都过得很好呢？我有时候听那些讲一讲，看起来也没有比我们活得好像好到哪里呀、啊。但是你看起来他好像很苦，他如果有修行，他内心里头他可能是平的，我们不知道。各位，你了解这个事情吗？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别人，看别人，人好，看自己哪会这么苦？你没听过这样说吗？所以看别人好像都很好，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平，但是自己不平的时候，心里面输掉了这个平的时候，内心就会自然就产生这种现象出来啊。我们人免不了，尤其是我们诸位大家在家居士，你免不了，既然在家你就要认份，你若在家就较认份就是了。安怎认份？就是讲在家本来就坎坎坷坷，就是在家的人，他生活里有比较多的牵牵扯扯， 这牵牵扯扯、坎坎坷坷的物件，有时候你内心里头不能保持那一个平衡，就不行。应该是高的时候高出品，低的时候低出品，要这样才对。如果能如此，所以有一次，南泉直接告诉他道州，他说：“昨夜三更啊，月这个道窗月亮啊，照到我们窗前来。夜是黑夜，是看不到东西的。但是真的明月照到窗前来的时候，你有过那种经验吧？啊，明月上在晚上看起来还是很清楚的，尤其是啊，在古代乡下，污染没那么多，不是在城市里头，那更觉得了。”对，意思就是说，有这个光在黑夜里头，你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现在来看第八这个法门，一切供养啊，理去无上门。一切供养人，他说一切广受供养啊，那么增进气田如来之相，宣说一切供养啊，甚深理去无上法门。我们简称它一切供养理去无上门。这里面这个在经文里头，我们给大家摘了这两点：发无上正等觉心，于啊诸如来啊广设供养，修一切波罗蜜及菩提分等法；第二，受持啊能速圆满的这个菩萨行，那么即证正等菩提。你看啊，这一段的经文里头，他要谈的是啊，这个一切供养理去无上的问题。嗯，你看啊，这个供养呢，这个在普贤十大愿王里头啊，这个礼敬诸佛是不是？那称赞如来是不是？再来呢，就是要这个广修供养哦，也就是说广修供养，你称赞完了就是要广修供养。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头啊，在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里头，你看到他啊，这个广修供养里头说什么？广修供养里头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信仰，因为我们这个信仰也是因为我们有情的生命，有情的众生，在种种的不稳定的状态，种种的执着里头，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障碍，有很多的无明，有很多的困顿，有很多的苦难。那这个时候呢，那么你需要大善知识来给我们开启我们这道门啊，需要大善知识在娑婆世界，那当然是释迦牟尼佛。可是十方诸佛、十方如来啊，都有成就的无量成就的佛，都有无量成就的菩萨围绕其间。我们要相信，这宇宙之间有一个这一个觉性的力量，我们要相信它。我们要相信它，那么我们要相信佛法生。啊，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必须要供养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我们供养佛，我们常常讲供养佛，我们有一个道场，我们供养佛。那当然我们也要供养僧，也要供养道场，这是供养。可是佛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普贤行愿里头，他告诉我们供养这个是很基础的。你用啊这个香，你用灯，你用幡啊，你用这个种种的这个香花树果来做供养啊，你捐献做供养，这个是你该做没有错，这是最基础。因为有它才有佛子，有它佛法才能够维持下去。可是马上这个地方一谈完啊，也就是我刚刚在这个地方，这个把它啊摘下来的，谈到这个哈、啊，这个供养，这个增进气田如来之相，也就是说各种包括供养各种这个场所法器都是的。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要供养法，是我们必须要对法信解，信解这个法以后还要去修行，然后才拿这个东西来供养佛。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前面那个等于是制造了一个缘啊，这个维持一个佛缘，一个法缘，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在这个法的供养。而就是法的供养部分里头，除了我们啊去信解这法之外，还要去修持。不止这样，还要把这个法拿来跟别人分享，不止拿来跟别人分享，要把这个法拿来用。用在哪里？用在供养一切众生，用在替众生啊这个造福啊，济拔一切众生，他要去做这些事情供养。这个刚刚谢居士到楼上去，他跟我讲说他在读德雷莎修女的传记，他说他好感动。我说对，德雷莎修女的传记里，你看了他那种这个济拔这个众苦啊，为众生受苦的那样子的情形，你可以确实是可以了解，那是一种法，那是那种供养，是那种法的供养。它不只是济拔一切有情众生，还要替众生受苦，那是很大的供养啊。除了这个供养之外，还要供养般若，在普贤行愿里头要供养般若，你必须要发展自己，要开启这个般若，用这个般若来供养佛。你只有前面这个地方没有发展般若出来的话，还不是完整的供养啊。在普贤行愿里头，因为只有自己开发了这个般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的跟这个法性真正的啊这个平等性真正融会一体的。所以你去回去，你去看看那个普贤行愿品里头，他所讲的是多么的广大。那你现在可以了解说，当我们去信解一切法，行持一切法，造福有情啊，那么这个供养一切有情，那么这个替这个有情啊，那么这个受苦，这些供养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像我们服务大众有时候多辛苦啊，有些志工要到一个地方去济拔众苦，多么辛苦。对，那个是为众生啊，要这个承担受苦。你看要成立一个道场，他要很辛苦，所以他要替众生来承受这个苦，我们可以了解。可是这个是依法，依佛的法我来实践，拿这个来供养，供养众生，也拿这个来供养佛。好，刚刚讲的最后必须要去行菩萨道，也是离不开供养，用佛法啊行持来供养。可是最后是要这个真正的去这个领悟这个般若啊，这个才是，这个又是一个更进一步的供养。讲到般若这一块，我给各位讲两个小故事，大家听听。你知道他刚好你是我们又是建立在前头说我们供养信解信正信的信仰，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我们在供养法里头，我们供养一切有情众生。我们到第三部分的时候，是我们必须领悟了般若才是最大的供养。那我现在，你对般若呢，怎么样才能够真正领会它呢？你看看啊，我看过两个小故事，都很有启发性。这两个就是很相像，但是你想一想它很有意思。一个呢是在这个早期佛教的经典里头有的，他说文有一个典故叫文殊白锤，就是文殊菩萨他打这个打击锤啊，击锤呢就是你敲法器的意思。那么很明显的，佛啊这个要讲经，文殊菩萨替他击锤白锤敲下去了，是的。可是击锤击完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要说法， 他坐好了，一句都没有说，他下来了。这场法已经说完了。各位，你能领会到什么吗？法不是有相的，法无相，法也不是文字的，非文字，法也不是用说的，啊，非说辞。你想想看，为了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才好玩呢。我再跟你讲，多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听，很好玩。你有没有听过龟毛这两个字？对，龟毛是出自佛经，是佛陀自己讲的。龟毛，龟毛就是龟怎么长毛呢？就表示说没有的意思。啊，明明没有，你内心里头一直把这个东西执着得很厉害。那用现在人讲说，啊，这个人有一些龟毛，就是也有一点这种执着，有时候也称他叫龟毛。其实我跟你讲很有意思，世祖啊，这个道信禅师啊，这个跟这个法融两个人的对话很精彩。这世祖道信呢，这个当时呢，双峰山上，这个是法融在那里修行，但是呢，世祖呢，这个道信呢，他看到双峰山上那个气呀，这个很盛啊，你知道法融的修行，他在那里修行的时候，这个鹿啊、老虎啊、野生动物啊，都会来跟他在一起，都巡抚啊。所以后来法融要离开的时候，是这些动物是叫了好几天啊，你就知道说他这个人的这个跟友情之间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了。所以道信呢，就去这个去，这是第四祖啊，就是禅宗的第四祖啊，他去拜访他。他来拜访他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双峰山上有几百位出家的师父，他就问他说，你们这里有道人吗？就跟双峰山上的住持讲，你们这里有道人吗？他说，出家者哪一个人不是道人？道信就接下去问，请问哪一个人是道人？那个人讲不下去了，这个住持讲不下去了。后来他就问他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位修行很好的？他说有一个叫懒容的，他就在这个山的山顶上，有一个小茅屋就在那边，也许他是真正的道人吧。所以道信就找到他了。道信找到他的时候，这个他们有一些对谈，可是在这个样对谈问到这个问题，问他说，我们这个不属于知识，不属于我们的思考，也不属于我们这种分别执着的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属于意识心意啊意识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谈到这里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的佛性。谈到这个地方呢，他就比喻了，他说这就像是龟毛这个问题了。他说什么叫做龟，又什么叫做毛？他说心意识的这些东西都是毛，真正的道就是龟。你谈的龟绝对不是，龟上本来没有毛，只是怎么样，只是为了使这个龟更清楚，所以把它解释出来，大家以为上面长了毛啊，大家就执着在那文字叙述里头。这些东西你讲得再好，你知道的再多，毕竟你还是在知解之土，还是在那个范围里头，没有去接触到那个不属于知的，不属于分别心的，不属于这个我们这个知识经验范围的 他是在他这个更高的上面那个般若，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他举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龟毛这个问题出来。我是读这个祖堂集，过去阅读祖堂集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这样子解释龟毛你不是觉得很好玩吗？那我刚刚不是在讲吗，我本来要讲两个故事，现在变讲三个故事了。六祖啊，慧能大家都熟悉的六祖呢，他在这个应该是唐肃宗的那个年间，应该也是他的晚期了啊。这个有一天呢，他听到他家乡的人来跟他讲说，他的父母亲同时亡，就都往生了啊，同时往生了。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六祖白垂，六祖自己白垂啊，告诉大家说他的双亲都已经这个往生了，请大家一起啊到佛堂来念大般若经。那大家都准备啊，都来了，要一起念大般若经了。可是等到都来都准备好了，他这个到了前面跟大家讲，他说大家已经念好了诸感，就是这个感谢大家这个念了这部经，他已经念好了，都还没有念怎么念好了。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念给他的父双亲呢，还是念给这些佛弟子呢？应该很清楚，大部的经你可以看到说有理有事，可是你把它说出来以后就是乌龟的那个毛啊，执着在那个毛里头，这个乌龟反而不起作用，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看了，所以供养这件事情最后供养般若的时候就是在这里了。我们看了它很清楚，在这里一个人当他的般若开始出来了以后，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活泼。我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念这个一段话给大家听听，这是世祖哈，就是跟法融讲的话，你听听看他讲的如啊。但任心自在，你呢要任心呢、啊、自在啊，莫作观行啊，那么以莫停心，你不要想着说你要做各种观法啊，也不必把你的心全部都要放下来变怎么样、空心静坐，也不是这样。他说莫起贪嗔痴啊，这个莫怀愁虑，你不要起贪嗔痴，也不要起种种的情染执着而产生这些这个愁虑啊忧愁挂虑啊，荡荡无碍啊，任意纵横，你内心里头坦荡荡的无碍的任意的去生活去创造去生活啊，不做诸善不做诸恶。在文字里头大哥不做善不做恶的意思是，我做善的时候不照做，我做恶的时候我也没有一种造作的心。就是一个人在善恶之间，只要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我怕不好，我不去做，可是环境变了，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般若变成别变巧，你没有办法去变化。所以他告诉他，一个人不是一个善的恶的东西去定的啊，死死的东西啊，不做善不做恶啊，行住坐卧触目欲缘啊，总是佛之妙用，就在你的行住坐卧里头触目欲缘所看到的，你该做的，你该供养的，你该好好去这个利益有情啊，去化度有情的，你要去行菩萨行。而且呢在这个地方触目欲缘啊，那么这个无论是行住坐卧都一样啊，你总是佛的妙用。这个是这个道信禅师呢，世祖道信他给法融啊所讲的 法融后来它是等于是横出一支啊，所以说在以前都是单传的，但是法融这一个法脉下来培养了很多人，所以可以了解，就是说在这个他们在传法的时候非常重视，并不是说哦你学佛法就是照这么做照这么做照这么做这样子去实践，但是环境变了啊，这个情整个的一个形式不一样了，那么时空意味你必须要用般若去做一些调整的时候你才调整得过来，不止如此，是你能如此的时候上头那个如的那个慧信那个般若，你才有可能自己可以去接触到那个不思善不思恶啊，不被贪嗔痴种种绑住的那个活活泼泼的那个自己的般若，也就是自己的佛性了。那么讲到这里，你看到这些这个生活中供养的人，哪生活中哪来供养佛？你想想看哦，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用你的生活来供养佛？除了你把工作做好，除了你把你啊应该做的人生的步数都做了，我请问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过？或者今天你还是愁眉苦脸，没有好好的供养佛？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很好玩。这个长沙锦城和尚，他这个修行是很好的。那么他呢，这个有一天呢，他就去这个游山玩水一番，找一个时间让自己啊休闲一下，去登登山，去涉涉水。他的佛寺里头的首座就问他，他你刚刚去了哪里？他说我游山玩水去了。游山玩水啊，他问说怎么样游山玩水？他说始从啊芳草去，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芳草绿绿的很美，始从啊刚开始的始啊开始从芳草去，我跟着到处有芳草绿荫的地方，始从芳草去啊，又逐落花回，后来我就循着落花又回来这边。所以所作跟他讲，那真是这个大事春意盎然了，你知道这是多大的赞叹呢？禅者里头你可以看到他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欢喜，你只要转一个念头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禅里头的一个教法并不是一定把你教会你一定要度化有情，要好好的守这些戒，要去行菩萨道、哦、变成把自己绑得这样垮垮的，他不是，他还有另外一面，你就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也有另外的那一份喜乐，也有那一份那种自在的一种乐趣，那这个东西也算供养。所以般若一旦开启了以后是多么重要，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啊，这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形态常常是被这个知识的生活形态好像被定得很刻板了、哦、垮垮的，好，被定得刻板垮垮的。可是如果退休了以后可以不那么刻板呢、啊、可是也不见得活泼得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看活泼的还觉得很不顺眼，还而且好像还而且也没有那个习惯，是不是啊？所以到底是要把一个人教的可以游山玩水好呢，还是要把教一个人负起责任把工作做好才好呢？所以教这个也不对，教那个也不对，教这个也对，教这个也对，问题是般若必须要展现出来才可以啊。般若展现出来的时候，不止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融为一体，这两个已经不再互相矛盾了， 所以你看哈，这个地方所看到的一切供养离去无上门，你不觉得它真的实在是很美吗？所以各位，你今天有供养吧？我们每一次你早一点来，你在这你一来来，你在这里礼佛，或者你到这个十二楼去礼佛哦，我不是跟各位讲吗？你看这个合掌，这个合掌是生命的花苞哎，是拿着这个花苞放在自己的胸前呢，要拿这个生命的花苞拿来干什么？就拿来供养佛的。可是我要怎么供养呢？我想供养是我向他鞠躬了，而且我是很开始行动了，每一个法轮都在转，右手先下去，左手往前一步，然后我们才完全跪好了，跪好了以后，然后这个花开了，这个花是开得这么好，然后这个生命之花开得这么好，然后合起来结成一个果，拿这个果回来说佛，我有造这么错，而且也过得还不错，这个还丰收还不错，这叫佛法。你千万不要以为来这里听一听念念佛回去以后这个买乐透就会中，不是这样，这不是这个地方，不是旁门走道的地方，这是正法所在，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一个人这个生命到处哪来当供养的时候啊，那么你也会觉得是一种很大的成就，因为我拿这个来供养佛啊。我们再看第九啊，依一切能善调伏如来之相，宣说摄受智密调伏有情甚深理趣自常法门。我们把它简称作能善调伏有情自常门啊。这里边那么我们把它摘了这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平等性及一切有情调分调伏性啊。第二，受持者常生善趣，受诸妙乐，即证正等菩提。所以这调分调伏性的意思是，这个分啊，无生性、无愿性、极尽性、不可得性、无所有性。现在我来给解释，跟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我们讲说过去这个朱熹啊，那么这个他们都会谈到叫啊，这个要把这个分真分子欲，是不是你的欲的部分要能够控制，可是分的这个部分也要把它控制。愤是什么意思？愤不是只有愤怒而已，其实愤是一种东西被分成两个以后，敌对对立的，有了敌意的，它容易产生暴力，容易产生更多的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出来，是这个愤，用一个分跟心，这个愤是从这里来的。你想啊，你开始觉得有穷跟富这两个之间的挣扎的时候，你才会在得失之间会看不开。如果一个人在他童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个东西变成他的情结的话，留下一个经验放在他的心里的心的很久的话，他到了成年，即使很富有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匮乏。有机会，他还是要贪，还是要占有，就是这种现象。人一旦有了愤怒，这个愤怒一停在那个地方，只要有一个东西去跟他挑战，不管他是谁，都有可能产生暴力，把对方给伤了，或者是给杀害了，都有可能。